这整个的那个什么，应该是起诉就已经开了。那第一，也就是我们复习了哈，从第四章的第二节第一节所讲的，说你上到我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所以第四章以后是什么？以后必成的事。所以这个呢，以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，就不包括圣灵初降在五旬节那个时候所建立的那个使徒时代的教会。如果是的话，那个这个就要修整了，就需要就不对就是了啦。那所以第一印开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白马。那一二三四印都是马，马都是神的工具，先不要把它分好坏。那个解经哦，第一步要什么？要放松。所以放松就是说，你不要想到马，你就想啊，第一马白马啊，这就叫第二马那个红马啊，共产党。不是啦，我不是说错，你们不要笑，你们以为错吗？对。那就是啊，那就我现在意思是说，不要这样来想，我们重新再来想一次。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的，我现在不把它说对不对了，我刚刚讲对也错了，错也对。我的意思是说放松，放松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应该放松？ 对，放松就是说你从头，因为我们已经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了，所以不同的话说不同的进入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个一个山嘛，你从刚以前是从东边看嘛，那我现在从西边看，两个不一定矛盾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花，我说没有，我看到沙漠啊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从来一个状态，这边是沙漠嘛，这边是什么？是绿野啊，这个不冲突啦，角度不一样，所以我只是这样说放松而已啦。好，那所以马，既然是马，你看他是说，看见一匹白马，马是一样的马，只是颜色不一样，好，那说一二三四都是马，都是神的工具，我们先讲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既然白马的话，白在启示里面，你把它再把它用经文汇编把它拿出来，电脑大家都是高手，对不对？白都是跟神有关系的。你很少看到说一个白白发亮的魔鬼，这个在以血来边，这是矛盾的，是不是？那剑是白的话，那就表示这个神的工具也是神的工具哦，是什么样？是属神的。我们昨天有讲，他带的冠冕，这冠冕是什么？这冠冕就是十二章的第一节那个冠冕一样的。那十二章我们解释，这个妇人是什么？是指的教会，这个教会跟这个妇人哈，是跟那个大淫妇相对的。大淫妇就是这个巴比伦世界，淫妇就是指这个教会。既然他戴的冠冕是一样，那就是什么？这个那个骑在马上的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教会，并且他出来胜了又要胜。我们平常也用这个来讲说，魔鬼让他胜一次两次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魔鬼有没有胜到底？不会。那有人别的教会都把它解成是什么假先知？假先知让他胜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但是不会怎么样，胜了又要胜，是永远胜，胜到最后。那我们看到的，这是第二个观点了哈。第一个是他的冠冕，第二个胜了又要胜，第三个就是到了第十九章，十九章第十一节，我要观看天。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骑在上面，所以这白马还在。骑在上面是谁？是主耶稣，对不对？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作案的公义，所以这个是主耶稣。那同样的，这个白马不可能在六章是讲的是假先知，那如果第十九章是假先知，那就什么？主耶稣怎么样利用假先知那个出去打仗，这样对不对？错。所以这一应该是教会。好，这是第一匹马。所以时间性的，这叫做在启示录里面有几个原则了哈。 我们刚所看到是第一个，就是那个两个层面的原则，属灵的、属世的。那我们有用的是什么？以属灵的层面来看的教会论的。好，那再来是定点原则，这事物在起诉里面应该要一致性，要一致了。譬如说，那个这个白马，这里出现跟那里出现应该是一致的，不可以你这里把它解释成魔鬼，那里解释成什么神，在同一个里面，嗯，但是不一个在不同在启示录可能会有不同的象征，但在这个里面，但在你这个系统里面应该是一致的，电脑一样嘛，是不是？你用你的系统，我用我的系统，我们符号可能不一样，但是我在我的这个系统里面，如果你这个符号一下子指这一下子那个，你这个应该乱掉，不可以的。神是有有秩序的，不会乱来的。好，我们第二匹马，这马出来呢，第二另有一匹马出来，所以是马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是红的，所以它是那有权柄给他，给那骑马的。所以第二匹的马出来，他的权柄是给的，人家给他的，所以他是不是自己带来的？不是。第一匹马他没有讲，对不对？这都是有区别的。那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，哇，那就是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九节。你先不要想东想西哈，你不要想共产党，也不要想战争，你就把它想说夺去太平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你就装作不懂。那你看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。哎呦，李子平你也来啊！好，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，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，我来要把活丢在地上，我是谁？耶稣，耶稣是丢活者啊，丢活的人。四十九节，十二章四十九节，倘若已经燃起来，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我有当受的喜，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的迫切。五十一节，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，乃要叫什么？叫人纷争。所以这里的丢活者跟制造不太平的是谁？耶稣。哎，如果你看到这里就怎么样，另一种方向，是不是？但我们不来解释这一段了，这一段有它内在的意思的。所以第二匹马，我们这是两个层面，对不对？不要忘记哦，我不是否定说打仗是和平，我是不讲这个。可能你希特勒也好，共产党也好，他引起世界不太平，红马可以指他们，我不是说不指，我不是说不可以指他们，可以这样解释，也不是说错。说你们刚一笑的话就把我笑嫩了，懂吗？我不是否定以前，懂吗？我只是开另外一个新路了，想通没有？所以你不要说那个传道都讲的跟传统的什么对抗，我没有啊，只是以前讲过，你知道我不再讲，你自己去想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是另外一个方面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公平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把这个讲在以前的话，如果把这个解释在在讲那共产党之前的人，如果有一个人他在还没讲共产党之前就把这个讲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相信这个，对不对？谁先讲谁先赢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即使怎么样，两个都赢啊，现在不是说双赢吗？其实不是互相排斥，要一个观念，有些解释不是互相排斥，而是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啊。所以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恶人我们都很熟的了哈，恶人也是什么神在怎么样审判之日所预备的，所以那些坏人也是什么，是啦。所以这个是一般人很难去想象的。我们常常认为哈，还有一个观念，譬如说 我是没有了哈，超雄啊，也不能比你，你那么还没，不能把你比坏。这个传道，他做很多的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保证他就是对的？不一定。他是神的仆人，神所高立的，是不是保证他得救？不一定。他是不是就认识神？不一定。这圣经里面的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观念，这应该是现在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。如果是两年前、五年前讲这，大家都晕倒。因为我们一般人是什么？灵修越好，圣功才会做得越好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东方人的解经方式。我从小那国父孙中山先生，一定接下来你们会不会跳绳子？每次考试100分，人家都说他是个好学生，有没有？杨老师有没有？这一定是一个伟大人物，一定是什么？东方人呐、啊，哈，东方的那个王权的那个，一定是品学兼优，到最后就好像成神呐、啊。他的字迹、功绩很好，他办事很厉害，一定是什么样？品德一定要很厉害，到最后就神化了。是不是？那我们用这样的来想神的器皿，其实两回事。你看圣经常常怎么样？做完一次工就死掉了。那个有没有？列王记上第十三章吧，有一个神人，有没有？神人跟老先知啊，那神人过厉害了，他一讲国王的手就干掉了，一比他说。他干掉了，他要听了祷告又好了，嗯，是多么厉害讲预言，但是他怎么样？还没回到家就被什么，被狮子给咬死了。你想说奇怪了，做大功死得惨，常常是这样子，小心就是。我是讲我，不骗你。感谢神，幸好我没做大功就死了，不然的话也死得惨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45章。但是我意思并不是说你不能做大功，我是说这是两个方向的。你做大功也要什么？要大灵修，这两个人配好的话才能够完满呐、啊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变成什么法利赛人，讲一套做一套，外面很漂亮，里面是死人骨头。是15章第1节。我们看44章第28节了。论骨裂，他是我的牧人，是神的牧人是谁？骨裂。好，第45节，我耶和华所高的，神高啊，多神圣，骨裂，我搀扶他的右手，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。好，我们看第4节，因我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以色列缘故，我就那个提名招你，招谁？招骨裂。你虽不认识我，我也加给你名号。这不是很？若你用人间来想的话，这是什么？不可能的。人家不认识你，你给人家高，对不对？人家不认识你，你给他名号；人家不认识你，你说哎，他是我的仆人。通不通？以人间来讲，想不通的。但是这也是神的工具，对不对？工具就是仆人，就是工具。工具不等于仆人，不等于神的儿女，要小心。所以你说，哇，他是神的大仆人啊！哎，仆人就怎么样？仆人不是家里人啊，用人不是神，不是家里人，工具不是主人，不要忘记。我们做神的工都是工具而已，传道也是，这个职分也是工具而已，不要忘记，不要以为当传道要怎么样。哦，我是讲我从79就讲到现在了，又对不起，我忽然想到现在有一个传道在那里，我讲这样我好像会对他很不齐啊。就你们可以做见证，我从79就讲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不能再讲这样，因为已经有同工在这里讲，这样会误会。第二误会，第二个对他不好意思。如果我有讲的话，指正我一下。我说，因为我不是讲道嘛，哈，你看我昨天讲到就比较正，不是正经就是很正常。啊，这是不能说上课了哈，就是我跟他们超雄他们上课也是一样嘛，我们兄弟，我们都叫兄弟的。 才可以互动，嗯，才可以互动。如果我是讲道是一个宣，就是一个宣告，讲道一定要不能想说可能这样可能那样，是一种神话的宣告。那上课的话就是我这是一个 seminar 哈，就是互动的。好，所以用这个不只是鼓励啊，尼布甲尼撒王那个曾经吃草如牛的那个尼布甲尼撒，神说他是什么？我的仆人，我所用的。你看耶利米书，我们不看了，只是这两个历代的很伟大的国王，他根本有没有拜神过？没有，拜托，他认识不认识神？不认识。他会得救吗？不会，十万八千里。但是他是什么？神所高立的，神的牧人，神的仆人。所以世界在走，你用宏观来看的话，布须也是神的，可以把他当成仆人。那个撒旦胡信，那个阿比纳登也好，也是一个工具。如果你把它讲得比较严重一点，也是神的仆人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仆人不是跟我们的仆人，这是什么毁灭？如果我们把它当坏人的话，是什么毁灭的器皿？对不对？所以器皿、仆人不等于主人、儿女，要分开。当你一定要当儿女，对不对？当神儿女，跟神一起当王，以这样的心情来当神的仆人，来当神的器皿，要反过来。我们常常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常常是说看他的工作，哇，这个好器皿、大器皿，然后就把他说，哎，这是什么好儿女、好的王。不是的，要反过来。所以我们昨天在讲到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强调圣民啊，这圣徒所行的义，义不重要。在这一句里面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圣徒，因为这个义在那个巴比伦有没有义？有义，对不对？所以圣徒所行的义才重要，圣徒才重要。义很多人在行义嘛，义是好的，社会上社会的义是好的，我们不否认那些社会公益啊。多好，但是你以后能够带到天国的不是巴比伦的义，而是什么？圣徒的义。你这样的话就知道了。好，那所以第二个印出来的时候，红马出来，这时也可以讲，我现在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来讲，我只是把我们以前讲的在都是看社会层面的，现在把它提升到什么属灵层面。因为耶稣也是放火的，带来什么不太平的。那这怎么意思呢？但如果解下去的话，看整节就讲这就好了，这个就请传道们那个肖知识他来解释好了。你以后因为我们只剩一个多钟一个半钟头而已啊，好了，这不讲的话你会以为耶稣信耶稣很不好，因为有慕道者，我一看到你就不能讲到这。耶稣来，他是带来和平的，带来平安，带来喜乐。但是因为你带来和平、平安、喜乐，魔鬼看了不习惯嘛，所以会阻挡。不是耶稣带来不，耶稣是把火带来。但是呢，这个火是引起不太平，不是耶稣，而是什么？其他的人。所以你要来，你得到圣灵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为你祷告，就是求神保守你。因为如果神要你的话，魔鬼怎么样也要拉你。当然我刚刚只知道，我不晓得你家的背景或是什么，要小心。就是你的家人，我完全这是凭以前经验，你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可能会拉你一下，小心。就是那我们会替你祷告，那这个不太平就是耶稣带来的。如果你家有革命的话，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得圣灵信耶稣，对不对？对，是这个意思啦，哈，不是信耶稣会不太平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接下来第三印出来叫什么？黑马。我们来看，我们在很熟的黑马出来就怎么样？就饥荒，对不对？这我们听过很多次了，杨老师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个 一天的工价也只能一天糊口，对不对？那那个买的东西都是什么样？要用平的，用量的。第三印有天平啊，用平的、啊。那呢，生意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天的工资一个人吃饱，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，穷人家吃大麦，一家人的一那个什么粮食，油跟酒不可糟蹋。我们都是说，共产党来了就什么样？战争来了就什么要饥荒，对啦，世界一打仗哪里就有饥荒。我不是说这错，继续讲下去，啊，说这可以继续再讲啦。但是我们另外一种方式来讲的话，属灵的方面，耶稣来了，世界就怎么样，就神的阵营。这个跟那个白马出来一样的，白马出来，真耶稣教会出来了，耶稣的道理出来了，接下来怎么样？我们来看那个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。你还没，如果你圣经很熟，你就晓得要讲什么，对不对？好，杨老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，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，主耶和华说：“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。”所以这饥荒从哪里来？从神来啊，并且是这个是预言的。日子降到，在那个时候有没有？还没有，阿摩斯书那个时候没有，以后才会有。所以饥荒会降在地上，所以这个饥荒从哪里来？从神来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三印开的时候是什么？饥荒来了。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神的话。所以第三印你可以把它讲世上的饥荒，也可以讲什么属灵的饥荒，可以不可以？应该可以嘛，哈，超强兄弟，我不对，你要讲一下，不要那边不讲，然后下去讲了一大堆。我最怕这样子，但是我们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，他应该是不会这样。在西方好处就是你在讲的时候，人家会对墙了，哈。他不高兴，他就要举手。那我们中国人叫忍嘛，哈。有些教会里面，人呢，忍完之后就君子怎么样，报仇怎么样？哎，你给我等着吧。你心上一把刀，忍到最后三年之后，你用怎么样？心上的刀也把对方怎么样给刺了，对不对？刚开始是人家把那个刀放在你的心上，后来你把你的心化成刀，又把对方给杀了，这样对不对？更糟糕啊！就是，所以我们啊，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那个美国常常有啦，你要原谅人要怎么样 ？Forgive 要怎么样 ？Forget 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对，这是错误的道理。你去查圣经是不是这样子的？我们解释圣经，不要把外面东西套到圣经里面。圣经没有说你要原谅人，你要把它忘记。你忘记了有没有原谅他？不是，你不知道啊。你在讲原谅的时候，是不是忘记了？绝对不会忘记。原谅是什么？释放。啊，我们看一下了，那个对不起，这忽然，我感觉这很重要。你忘得了，这个才怪呢。那个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，这超雄来念他就知道，因为他念过希腊文，但是中文也有，就是啊，你没有念过希腊文，你也会知道，因为神的道理就给我们知道了。第六章第三十七节，这里讲哈、第六章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；不要定人罪，就不被定罪。你们要怎么样？释放。我们念圣经的原来的意思好不好？圣经原来意思是什么？释放。因为你释放，你会听不懂，听不懂嘛。说翻圣经的就翻的，你可以听得懂的叫什么？饶恕就太抽象了。你要什么释放人，闭门释放。 感谢神，那个中文他还帮你放个小字在那里，饶恕原文做什么？释放。所以耶稣讲的这个目的是不是说我们饶恕是什么？释放。释放是不是忘了？不忘哦。你看那个马太福音，我们讲那个饶恕70个70那个，对不对？你彼得说我饶恕他7次，饶恕是不是把他忘记？没有忘记啊，77次也是，你有算次的话就没有忘记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来看这个主耶稣所讲的这个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8章，耶稣讲这个比喻里面，我们从比喻里面来看耶稣这个饶恕的道理。18章21节，对不对？有人得罪了，饶恕几次呢？算次的了，对不对？算次就可以哦，1次、2次、3次、7次就够厉害了。好，可以吗？耶稣说七十个七次，啊，耶稣就23节，我想是这个比喻了哈，欠很多了，没有办法还了。我们看25、26节，那仆人就伏拜他说：“主啊，宽容我，我还要偿还。”27节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什么？把他放了，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耶稣的比喻你不可以用世界上的这个常理来想哦，要用圣经本身呢、啊。如果说你的债我给你什么一笔勾销了，以后还可不可以要？以后还可以不可以要？不可以要了，对不对？这里可以不可以要？可以啊。那个人出去遇到同伴不怜悯他的同伴，那个主人说叫回来。是不是？这是不是世上的道理？不是啊，世上哪里有这样？你在念这个故事，你不会感觉很奇怪吗？释放人的要把你叫回来，并且把怎么样？说32节，你不当怜悯你的同伴，像我怜悯你一样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叫为掌刑的，等他还清所欠的债。如果以人间来讲，什么前后矛盾啊？对不对？你用赦免的。用我们一般人所想赦免忘记的那个道理来想，想通想不通？不通嘛，矛盾。这个矛盾，圣经会不会矛盾？不会，是我们念错了。我们念错了，解释错了，并且又把西洋人那个什么那种道德思想灌到圣经里面来，可恶，对不对？不应该的啦。没有啊，是原谅人，就是饶恕，是把他放了。像我小孩子做错，我的小孩子有时候做很违反很大的错，你忘记有没有忘记？没有啊，每次哦，你小时候有够坏哦，整锅饭你拿沙掉进去啊。但你现在在想的时候怎么样？你把它放了，有没有忘记？没有忘，你只是把它放了，释放了。我们讲约瑟的故事，约瑟他对他弟兄是怎么样？释放，有没有忘记？没有，他到死之前都没有忘记说你骂我。有没有 forgive？ 他没有 forgive， 有。有没有 forget？ 没有。他其实他也要学习西洋人说怎么样，要把他忘了。所以他生第一个儿子，他取个名字叫什么？跟他儿子马拉西，马拉西的名字是什么？忘了。所以他每天起来，马拉西起床，忘了，睡觉，马拉西，忘了睡觉。想的怎么样？更清楚啊！你不讲忘不忘，你讲忘怎么样？记得更清楚。所以他有没有忘？没有。说以后不要看到有什么励志标语哈，就拿来套圣经，他们讲了一大堆，不符合圣经啊！你没有感觉很奇怪吗？所以我看那个 forgive forget， 这道理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可能啊！你用不可能的东西来讲。当然你讲的人家大家会同意啊，对不对？既然是把他饶恕了就把他忘了，你上次对我太无路了啊，把你忘了。有没有忘了？没有啊，记得更清楚。应该怎么样？把他放了。所以圣经叫放了。好，这是忽然想到的哈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印的时候，我讲这个目的是什么？如果我有讲错的，你也把我放了。 好不好？哎，你如果不放我的话，现在就提出来，不要回家之后在那边讲，我最怕这样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是来一次就走了，对不对？我再没有机会跟你对话，懂吗？如果我有机会再跟你对话，我再遇到你，我还要解释啊。啊，没有，我一走了，你就说哦，那个秃头的带来这个什么笑。你一讲的话，你一讲，因为别人如果没有听到会怎么样，就完了嘛，是不是？对我没有关系，我是怕造成教会的困扰，是不是？那现在我是用另外的层面来看，所以我有些东西我要很谨慎的解释清楚啊。解释不清楚会怎么样？误会，有一些东西其实大好心，为什么教会里面会常常会两个都是你把它分开，都是好人好心，都是为主，但是两个人合不在一起，为什么？误会，语气啊，什么误会，很多误会。夫妻也一样，常常夫妻要离婚啊，你跟他们接触，两个人想说，这是应该是模范先生，这模范太太，这模范跟先生跟模范太太合不在一起，为什么？误会。第四印。这是什么？音符起来，骑马的是死亡。那这死亡到最后，我们来看那个第二十章。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二节、十三节，还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。他们，所以这里还死亡跟阴间把它对比放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死亡跟阴间谁来掌控？主耶稣，嘿，所以这也只是一个工具而已，好。来，我们再来看启示录，再看前面的。我们看第一章，第十九、十八节。启示录一章十八节，这耶稣在描述他自己。哦，第十七节是说他，耶稣说了：“我是首先，我是末后的。”十八节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什么死亡跟阴间的钥匙。所以死亡跟阴间是不是打仗带来的？是不是最主要的原始的主权在哪里？在神。所以我们不可以一路解释，用一条边滑，就是一个路线，就是说哦，不然这样会差太远。你看真耶稣教会出来，然后就又是打仗，又是共产主义，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讲第三印，就是说哇，这是黑色石油经济危机，有没有？我不是说这不可以，可以啦，但是这是其中一部分而已。你用这样的话，你会感觉差太远，距离差太远，对不对？一下教会一下子又是石油，又是那个什么，对不对？你要有一个一贯的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二印、第三印、第四印也是用属灵的，可以讲得通，讲得不通，讲得通。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第四印也是一样，这个当然借着世上的这些所发生的事情，无论战争啊、瘟疫啊，你是会死人。我不是说，但是那这些也是在神的死亡阴间之下，所以死亡跟阴间也是操在什么神的手里，不是在魔鬼的手里，最原始的。所以魔鬼才说他的权柄也是得自什么？得自神。好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从第一印、第二印、第三印、第四印，我们就第二印、第三印、第四印就不落入，只是我们就是平常所看到的，像那个安息日会或是其他的教会的解释，就是以属世的、社会的、政治的、经济的来解释。但是那个也是会发生，我们第一个图有看到，对不对？主体主轴在属灵，那个什么配角在地上，是不是？如果只是在上面没有下面，行得通吗？行不通，对不对？ 为什么呢？神的帐幕在哪里？在人间。这个两个一定要结在一起啊！哎，不是上面，也不是下面，是什么？以上面为主轴的，下面为配角的，两个的结合。哦，我的最后是这样子。哦，好，那现在第五印，第五印开了。开的时候，这里是坛，底下有神的道，为神的道，并作见证，被杀之人灵魂。被杀我们已经讲过了，被杀有身体的被杀，实在被杀掉，有的是什么？你被厌恨。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说，他们是世上不配有的人，那些信神的人，对世界来讲他们是不配有，对他们来讲是死的。所以保罗说，对世界来讲我是什么？被钉在十字架，钉死的啦。对世界来讲，这些人是什么？死的。圣经我们不用再翻了哈，我们也常讲，保罗说世界，我们在世界里面怎么样？世界把我们看成什么？垃圾，甚至是用渣滓啦，对不对？垃圾，你会对垃圾很珍惜吗？不会，踢都踢掉了。对他们来讲是什么？不存在。所以这是一种什么？被杀。那这个灵魂呢，其实是什么？生命，或是魂呐、啊？大声喊着说，这里呢，如果你把它解释成有几个方向。你把它解释成说，这些人被杀死了。如果为了神的道被杀死，会去哪里？去乐园好了啦，去天国也好了。这个再讲太多，去乐园了，就像主耶稣应许那个强盗说，今天你同我在乐园，如果人死的时候去乐园，去乐园里面如果还会哀哀叫的话，那个乐园怎么样？去那边还会再抱怨，还是怎么样？我看那个也是不好玩了、啊，就不是乐园。你看这些人做什么？大声喊着说：“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伸流血的冤，要等到几时呢？”所以他们哀哀叫，对不对？这边一直这是控告，祷告有几个方向的、啊。你在祷告里面，祷告就是对神讲话，可以控告。有时候我们祷告是控告的，像以利亚先知有没有？以利亚先知他有一次控告谁？控告神的百姓，有没有？其实旧约里面是没有写了，是保罗来评论他的事件，加密山上的事件。他说怎么样？不，从加密山，然后他进到洞里面，对不对？在洞里面，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。那一次是控告的祷告，是向神祷告，是控告，就讲别人不好。那这个是一个所谓控告。控告其实我们祷告里面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是慈爱，一个是什么？公义。所谓控告的祷告是不是说错了，也是对，只是你求神伸出公义。公义就是表示你对嘛，对方错嘛，求神审判。那代祷是跟控告相反的。代祷是什么？慈爱。绝对我们说为某某人代祷，这个人如果可能做错了，你代祷不是说神啊，他因为昨天偷了，现在生病，求主彰显你的公义，也是代祷啊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就怎么样？这不是代祷，这是什么？求神显公义。这是什么？求神审判他，让他怎么病得更重啊。如果代祷应该怎么样？神啊，他昨天虽然偷了隔壁的一头鹅，然后是一头牛，但是那他现在生病了，求主赦免他，伸出你的慈爱。这是什么？代祷，这是慈爱的，追求神慈爱的。那这里呢，是也是祷告。祷告是站在哪个方面？公义，求神显公义。他们一祷告之后，第十二节十一节，于是有什么白衣赐给他们。这白衣是什么白衣？在我们昨天有来安息日聚会的，你有没有记住有三种白衣，对不对？啊？哇，你其实换你来讲了，下次你就可以讲了。在大患难里面，这个白衣我们有讲三种，一种是洗礼之后的，这不一样的啦。那个超雄他就知道，因为他学过希腊文，他会告诉我，他告诉我的啦，这样。一种是洗礼之后的白衣，这你没有看希腊文，中文查不出来的。 洗礼之后得到的。第二个是什么？你所行的义，你走出来的。第三个是什么？患难里面熬炼出来的。这个就白衣赐给他，只有穿这个白衣才能够进城。到最后的22章14节，穿那个白衣就是这个白衣，到最后的，是不一样的场合，穿不一样的衣服了。哦，洗礼之后就穿白衣，这个、白衣要看好啊，会丢的。接下来你要去参加那个婚宴，一定要穿细麻衣，没有义的话上不了，参加不了。义就是你的好行为，你的果子啦。参加婚礼一定要带礼物啊，吃一桌也怎么样？吃一定要送礼就是了，没有说白吃的了，是不是？那就是你的义啦。用这样来想，可能比较比喻不恰当，但是好记忆了。那最后是什么？熬炼出来的，进程一定要熬炼出来。所以在这个当中就赐白衣给他们，所以这些人是不是真正死掉到天国去，或是到乐园去啊哀哀叫，然后再给白衣？那不对啦，是不是？你这样解释的话不通的。哦，那到天国去不叫就没有白衣啊，那有叫的人就有啊？不是，这是大患难当中熬炼出来的，经过熬炼。白衣给你穿是在现世的，到天国去怎么样？你死了之后就定了啦，对不对？就再也没有翻转的机会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好，并且呢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要安息片时。再等一下下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片时是。一小段时候，这小段时候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今天讲不完的话，没有关系。我们你看看第20章，我这现在都在讲启示录20章第3节。这个时候就是什么？等到1000年完了以后，必须什么？暂时同样的时间 ，and kleine Zeit 就是一个什么 ？micron chronon 就是一小的时候。对不对？那要等候怎么样？片时，一小段时候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也就是什么？那个什么魔鬼被释放的时候，要再等一点点了，还要再怎么样？再练一下子了。嗯，给你白衣穿，还要练一下子。嗯，这时候很厉害的。所以到第五印的时候就怎么样？那种逼迫很厉害。但是我们在讲。我们一想到逼迫，我们每次都把它想成什么政治性的、社会性的，也对。但是呢，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？属灵的，属灵的、生命的、思想的逼迫，对不对？全班用最全班十个人，大家都穿那个什么，不晓得穿什么最好了 ，Nike 的好。只有你是穿什么？穿那个中美合作的那个什么？这个年纪比较大就知道了，那个面粉袋做的衣服，你会不会受逼迫？无形的，会不会？如果那时候你还能够坚持的话，那就厉害了。用这个例子是不恰当了，但是我们是有很多的罪恶，大家都犯罪了，只有你不犯罪，他的罪。变成你的逼迫，这其中之一啊。人家都在谈一些东西，社会性的，你没有。这个有时候这个潮流，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就是什么龙的什么口水，龙口水很厉害。龙的口水啊，好，昨天我们谈过，龙嘴巴出来的水称为河啊。我说总和这些啊，都有可能社会性的、政治性的，还有什么？属灵的逼迫，那结果是怎么样？杀死，杀死就像保罗所讲的，对他来讲，世界是什么？死的，这他讲。那世界看他的话是什么？垃圾。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已经有过了，以后会怎么样？更严重。好，这是第五印到第六印，天地大变动了。所以第六印的时候，你看。这大地震那个什么这个景象第六印的景象跟马太福音24章 二十九节是一样的。马太福音24:29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使都要震动，那使人子的兆头显在地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，就是第六印。马太福音比较把它 compact， 比较把它集整个事件集在几句话。我们在看圣经，常常有时候是一个事件可能发生两天，但他用两句话就讲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要把它解开。那这个马太福音也一样，他这个只是讲天象的变，但是启示录讲的又比较长一点，对不对？描述的比较长，啊、哦，好，那第六印的时候，基本上是什么？就是天翻地覆，一是末日的景象。但在这个末日景象的时候，我们看第17节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所以第六印完了没有？还没完。那个开印，等一下我们要看到吹号，我们都很简单。开印不是说一秒钟、两秒钟、一天、两天就结束的。一印一开，这个故事继续一直走。所以印，譬如说我们看那个第一印哈，描述的，你在讲故事也一样，有两个时间，一个是叙述的时间，一个是发生的时间。你在写小说也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小说的结果，那我忽然想到自然主义啊，好，那我们在描述的那个启示里面呢，我们若以线的一个平面的那个时间来看的话，哦，你会说第一印对不对？第二印对不对？第三印对不对？你如果画这样的话，好像说第一印完之后，第二印来接第一印，第一印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的啦。这个是平面的时间观嘛。其实有时间，如果是这样在走的话，它上下还怎么样？整个合在一起。所以你第一印，那接下来第二印，一直到最后嘛，第三印也是这样子嘛，第四印，啊，那有时间的前后，是因为我们看到前面说那个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看见那揭开第，因为一印一印是什么样？如果你把它用时间来衡量的话，你就有前后嘛。但它里面有没有讲说那个什么有前后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但是一般来讲的话，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至少我们要把它画成立体感的。第五、第六，对不对？那到第六的时候已经是天翻地覆。那谢谢，讲一次就够了啦。把这句话讲完。所以第六印开的时候，虽然是末日，但是这个把它时间延长的话，也是一段长时间。因为第七印还没开，第七印一开，哇，是怎么样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，就怎么样？天上极静两刻钟，就是极静两刻钟就末祷。